这个但以理书它是一个先知书，这是但以理书这卷书，它是有很多很多的预言，预言，它不是一本这个历史书，虽然它放到旧约，它是一个也是个先知书，我们说这个它在为什么说是这，在这个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也常常说先知但以理，每一次提到是先知但以理，在马可福音的13章提到先知但以理，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也提到先知但以理。大家知道这个但以理书它是第多少卷书知道吗？就是从创世纪书它有它是第几卷书知道吗？是27卷，从这个创世纪开始数，数到但以理书，你要是看这个目录的话，你会发现从创世纪一直数到但以理书它是27卷书。你说为什么说这个？他经常和这个末世录是最后一卷书联系到一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是这个天主安排的，圣经是真的很有意思。他从创世纪数到但以理书27卷书，从这个马太福音数到这个末世录也是27卷书，经常会把这两卷书联系到一起。为什么呢？它是这个经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是一方面，它在圣经中能看到它都是第二十七卷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如果你看过但以理书的人，你会发现，有一句话，它是叫蒙眷爱的但以理。每一次提到那个天主说但以理是蒙爱的但以理。从这句话来，我们再想起来，末世录也是同样的。末世录也是，它的作者是谁？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在福音书提到什么？约翰是耶稣基督所爱的人。所以这两卷书经常是，会这个联系到一起。这样的话，我们会知道这两卷书很多相似点，也是就是告诉我们末了世界的事情。这但以理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他这个犹太人，他和这个他是受到这个耶利米的影响，他是同时代的先知。但以理大概10几岁吧，具体的事件这个圣经没说，他是10几岁被掳掠到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国把这个犹太国控制了，最后掳掠到巴比伦。巴比伦他在这个一直住在巴比伦，他住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一直服侍这个巴比伦的国王，又经过了好几代国王，他大概在巴比伦服侍的也时间特别长的，大概是最少是估计50-60年以上吧。他在一直在巴比伦，他没有回国，他一直住在这个在这个外邦这个服侍主。这是我们能看到他这个但以理。我们说这个在看第一节，他说犹大王约押敬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到耶路撒冷围攻城。我们知道犹太人是这个主的选民，但是呢他们不跟随主，天主使用4位的列国就围绕他们，就这个审判他们做什么。他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这个时候怎么围攻城，这个犹大王约押敬第3年，这是在这个约押敬做王的时候，第3年的时候，他这个就是巴比伦进入了耶路撒冷，这巴比伦国王进入耶路撒冷围攻城，掳掠他们的人民。我们从圣经中看一下耶利米书二十五章。耶利米书25章，刚才我们在但以理书看到说犹大王约押敬第3年，对吧？第3年，在耶利米书25章这样说的：犹大王约押敬的儿子，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押敬第4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元年，只有言论犹大众民。传世于耶利米，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犹大王，这个约西亚的儿子约押敬是同一个人， 你要在这里说到，在但以理书说到3年，在这里说到4年，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个不是个矛盾，为什么是这样说呢？他们这个算这个孩子的年龄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中国人算这孩子年龄是有的时候，算这个虚岁，对吧？你算和这个西方国家算孩子的年龄是说周岁，是不是？他是这样的，会说这个圣经中你会看到第3年、第4年是这个不是一个圣经的矛盾，我们说这个，就是他们用这种方法，还有一个这个尼布加尼撒，他们是在巴比伦，他也是一个这个他是一个就是王的一个称号，他最少是两次到三次吧，两三次进入耶路撒冷去这个掳掠他们的人民。是抢夺他们，我们知道这个他并不是一地去了一次把他们都掳掠走了，他去了好几次。我们说他是个尼布加尼撒，他是一个称号，他好几次去。我们说他的犹大王约押敬第3年、第4年，我们知道他不是个矛盾。他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到耶路撒冷围攻城，他就围着这个犹大城。第二节说。主将犹大王约押敬并天主殿的器皿一份交付他手，在这里我们可能看到什么呢？主，这是天主将犹大王约押敬并天主殿的器皿交付谁的手？交付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手。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们知道这也是天主预料的事情，这也是说天主使用那些外邦人来审判以色列民。所以呢，天主就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了。所以呢，叫这个尼布加尼撒进入他们的殿里，怎么掳掠他们的圣殿的器皿拿走了。他带到哪里？他带到示拿地，带进他神的庙里，就是他带到那个示拿地是巴比伦的首都。这我们要记住，这个示拿地他带到他神的庙里是放到他假神的庙里。这个示拿地，我们能看到，从创世纪10章能知道，他是这个是这个韩的后裔，韩的后裔是被咒诅的地方。还有呢，他是这个示拿地，在圣经中，只要提到这个示拿地，也不是什么好事情。你说为什么呢？每一次提到也是他代表的是违背。每一次只要提到这个示拿地的时候，都是和天主作对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说这是代表违背。我们说这个天主有他，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在经常在耶路撒冷，对吧？他有他的地方，撒旦也有他的地方。这是这个示拿地特别明显，就像撒旦使用这个尼布加尼撒来进入这个耶路撒冷，来这个去他的圣殿里。把他们的器皿就一份交付他手，就是一份带走一部分。他去了好几次，他带到示拿地，带进他神的庙里，将器皿藏在他神的庙里府库中，是放到假神的庙里。第3节，王吩咐宦官长亚什皮拿在以色列的宗室中，在世家中拣选几个少年人来，是从他们的国王的孩子们当中，选择了一些这个少年人，多大年龄没有说。他说在世家中，你看宗室中是那些的皇室家族的孩子们，选择一些这些孩子们被这个被选了，选了做什么？都要没有四节，都要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明哲俱备，足可侍立在王宫的。教他们加勒底文字言语，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就是巴比伦的语言。他说，在第5节，王吩咐人每日赐他们王用的膳，所饮的酒，如此教养他们3年。就是在这个去到巴比伦了之后，怎么教他们本地的语言，就是巴比伦的语言，加勒底的语言。然后教了之后怎么样？他说，教他们3年，然后其后使他们侍立在王前，就是在侍奉谁？侍奉这个巴比伦的国王尼布加尼撒。他们中有犹大的人谁呀？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伯尼格这几个人是这四个人，我们看到他的名字是特别清楚， 你说还有很多很多，但是那些没有记到他们的名字，我们只能从这里能看到这一点。他说，宦官长与他改名，但以理称波沙撒，称哈纳尼亚为米沙利，称亚伯尼格为米沙，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格。所以，首先我们这个了解这个背景，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他在这个巴比伦服侍主。在这里我们说这但以理他是这个皇室家族的孩子们，到这里的时候，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呢，教他们那个地方的语言。在这里，他在服侍这个就是尼布加尼撒的国王。这个背景我们能了解，他是一位先知。从这段经文中，从第一章吧。第一章我们要看几件事情，我觉得也会帮助我们，会帮助我们什么呢？在我们也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第一，我们说是但以理他的相貌是最美的。你看应该在第四节，都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明哲俱备。租客的势力在王宫教他们加勒底的语言。我们说这他是没有残疾的，是相貌俊美的，也是从他们的国王孩子他们国王的孩子选择出来最好看的、最漂亮的，然后做什么？再教他们学这个语言，学到语言在势力在王宫。我们说但以理，他也是通过这个努力拿到学问的。并不是他就一祷告他的学问有了，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他教他们怎么教他们3年，教他们来学习加勒底的言语，他是也是非常努力的。我们能看到他是没有残疾的。我们说这个他说相貌俊美，我们一方面我们说但以理他如果他不被掳掠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可以做什么？他可以在耶路撒冷服侍主的，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可以在耶路撒冷服侍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撒旦使用这个尼布加尼撒把他掳掠到巴比伦，他的目的是让他服侍这个尼布加尼撒这个国王。我们说这个一方面他是在这个耶稣基督里他是没有残疾的，他相貌俊美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希望他服侍这个世界的国王尼布加尼撒。从这一点我们能说这个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说什么？我们可以是不是也可以服侍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的。我们也是一方面我们也是没有残疾的，我们和这个但以理他的属性是一样的，是在这个耶稣基督里也是没有残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说为什么我们但以理是这相貌俊美的？你说我们基督徒也是相貌俊美的吗？看23节24节，他就提到了那个肢体方面的。在23、24节，圣经这么说的：身上看为卑贱的肢体，我们更待他尊贵；我们不俊美的肢体，越发得着俊美的装饰；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不会装饰，为天主安排身体，越发把尊贵加给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有纷争，也叫肢体互相挂念。在这里是这个使徒保罗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他把基督徒这个在这个教会中说是像这个肢体一样。他说什么？我们这个不俊美的变成怎么俊美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发现使徒保罗用一个方法是把这个基督徒形容成像一个肢体一样，像一个在一个教会里像一个俊美的肢体一样。 所以我们说，这个但以理它是相貌俊美的。我们基督徒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一方面在属灵方面，我们的相貌也是俊美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在一方面，在属灵方面也是相貌俊美的，和但以理有点相似点。他是外表的相貌俊美，但是我们在属灵方面也是相貌俊美的。你说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和但以理比一比，我们本身也可以服侍主，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属性方面。我们在属灵方面，我们可以给人传福音，可以做这个好的见证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服侍主？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基督徒在跟随主的时候，撒旦也是希望基督徒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他的属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撒旦希望基督徒，虽然跟随主，但是他希望服侍这个世界，他希望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味道，就像是失去他的本性，应该是服侍主，但是他会希望这个基督徒会这个失味了，没有他原来的味道了。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五章，马太福音五章，马太福音五章，马太福音五章。马太福音的5章13节，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如何能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我们说这个基督徒，一方面是世界的盐，盐可以做什么？可以调和，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就是做这个调和用的。他说："这个失了味儿，怎么不能再要再现呢？以后没用，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就像一个盐，要做盐，要发光。我们一方面是一个在这个属性方面是美丽的，是美丽的，可以叫别人看到我们的属性。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服侍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我们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会就像这个单一里一样，被撒旦使用，被这个服侍这个世界的王。他说是都是没有残疾的，相貌俊美的，通达各样学问的，怎么样？他说势力在这王宫，这个王是世界的王，是服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我单一里这方面他是相貌俊美的。我们能看到，我们基督徒一方面在属性方面，我们也是相貌俊美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是相貌俊美的。这一点我们要和他真的有点相似点。第二，我们说这个但以理，他是去到巴比伦，他学他们的语言，还有呢，他也被改了名字，改了名字。你看这第6到7节，但以理书的6到7节。6到7节，圣经这么说的：他们中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在他这个名字当中，但以理书还在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在这个但以理他名字当中，你看那个7节，宦官长与他改名，把他的名字改了。我们知道，他但以理的名字是犹大的名字，他是在犹大国在这个以色列的他们的名字，希伯来语他们的名字。但是呢，去巴比伦怎么要改成加勒底的语言，就是在这个巴比伦的语言，巴比伦的名字要重新的改一个换一个名字。这是这个宦官长这样的一个改法。你看他说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纳尼亚为沙达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你说这个他的改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也要说一下，这个但以理这个人他是勉强做宦官的，也并不是他非常自愿的，他是 勉强做的。为什么？他被掳掠到巴比伦的时候，首先是这个该他的身体，把他的身体改变了。你看一下以赛亚书39章，这是天主预示到的事情。39章，就在这个圣经中的先知也预言到的一件事情。以赛亚书的39章，以赛亚书39章的第7节，这就给这个以赛亚先知给这个国王说的话。他从你生的子孙必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宦官。这是西底家对以赛亚说：“你所传出的话，甚善。”又说：“唯愿我在世的日子。”有太平，有真实，就是了。所以在以后，这个以赛亚先知告诉这个国王，以后你的子孙、你的后代会去哪里？去巴比伦服侍巴比伦国王。他在巴比伦王宫怎么当宦官？这是天主所预定的事情。首先改变他们的身体。我们说这个改变这个身体，知道这个也是一方面在羞辱他们。羞辱这个希伯来男孩子，就是这个就是但以理他们，一方面是羞辱他们，羞辱他们，还有呢改变他们的名字。但以理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他是天主是审判者，他的意思是天主是这个审判者。但是改成什么名字呢？他说但以理为什么波提沙撒，波提沙撒是巴比伦的一个假神的一个名字。就是说，这个假神可以保护你。哈纳尼亚，这个第二个人是他说这个称哈纳尼亚为米沙利。哈纳尼亚在这个希伯来语，他是天主的怜悯甚大。他说这个天主是怜悯的，怜悯特别大。改成沙达拉，沙达拉他说改成这个阿古的命令，他是个月亮的神，就是在这个巴比伦，他是月亮的神，就是说这个人变成这个月亮的一个假神。还有这个改成这个米沙利，说为米沙米米沙米沙，这是这个说这个谁像那个阿古，阿古也是个假神的一个名字。后来第4个他说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亚撒利亚是天主是我的帮助，天主是我的帮助。但是呢，亚伯尼哥是尼哥的仆人，就是那个假神的一个仆人，所以他改他的名字，改他的身体，目的是让他们怎么样忘记他们的信仰，还有呢也忘记他们的文化，忘记犹大的文化语言，这些忘记了，还有一方面是羞辱他们的信仰，另一方面希望他们忘掉他们的原来的文化。希望这个以后的在这个巴比伦来服侍这个世界的国王，在这方面我们能看到他是故意的，是改变他们的身体和改变他们的名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这是我们说改变他们身体是对但以理这4个希伯来男孩来说是一个羞辱，对，是羞辱他。他本来他可以这个理直气壮的，他是一个男人，最后叫他做成做这个勉强做这个宦官，所以改变他，我们说是为了羞辱他，最重要是，我们说这个改变他也改变他的名字，让他们忘记他们原来的文化，这能看到。你说这个他们愿意吗？他们也是不也是没有选择的办法。你看到第8节说。但以理立志不吃王的膳，不饮王的酒，自污；就求宦官长容他不自污。在这个但以理，我们说这个第三看到但以理，他是立志的，他是立志什么？不吃王的膳。为什么是这样？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在巴布林国，他们有很多这个假神，他们经常用这个祭偶像的肉，献完偶像的肉怎么，然后给这个希伯来这个男孩子吃。让他们吃了什么，也是为了污秽他。他说这个，不饮王的酒，不饮王的酒自污，就求宦官长容他不自污。所以这个，你说但以理这个立志方面，我们说他也是做得比较好。你说为什么呢？他 本身他的年龄是很小的，我们说十几岁不知道，没说他的具体的年龄，但是呢，他是一个年轻的希伯来男孩，他有这样的一个立志，对他的信仰也是一个有一个坚持的心，他是他这从心里做这样一个决定，他说我不吃王的膳，不饮王的酒，就求宦官长容他不自污。他的我们说这个他不吃王的膳的原因是忌过偶像的物。他说忌偶像之物，我们知道这个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吃这个忌偶像的物，让他做不该做的事情，让他这个为了是污秽他的信仰。这也是这个巴比伦他们的目的。我们说你要看这个民数记，你会发现他们这个以色列民吃了这个祭偶像的植物，怎么开始违背主，开始拜那些假神。这也是巴比伦叫他吃这些祭偶像的肉的原因，也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呢，我们说但以理他就立志不要吃这些东西。我们首先他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箴言的4章，箴言的4章23节，4章23节，圣经说，当操守心，比操守一切更甚，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所以，首先答应你，首先做一个决定，我要这立志不吃王的膳。他说无论怎么样，我不吃王的膳。但是问题是你掳掠巴比伦这样的一个坚持的心，真的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容易的。你看他，我们说这个他是立志的，他是从心里发出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从这方面，我们要立志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首先从心里发出的，然后我们才在有这样的行动。但是呢，你说这个但以理他立志不吃不饮王的酒，不就求这个什么容他不自污。我们说这个但以理他是在这一方面他是坚持他的信仰，他就拒绝这个吃这个国王的赐的食物，但是他有一个方法，我们说。他是为了是讨天主喜悦，他是我们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的我们过去看一下吧，罗马书十二章，圣经说，弟兄们，我因天主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洁净的活祭，就是天主所喜欢的。如此侍奉天主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这世上的风俗，你们心念要弃旧换新，叫你们查验何为天主的善良、可喜悦、纯全的旨意。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他说当做洁净的活祭，其实基督徒在世界上的生活就像一个活祭。什么叫活祭？这是活着献给主，这叫活祭。很多人会，特别是圣经中有一个人是名字叫彼得，他是说他愿意为耶稣基督死。其实今天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思想，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为你死。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不愿意为耶稣基督活着，就是当作活祭。他说活祭就是愿意活着献给主。你说但以理是这样吗？我觉得他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他在这个世界上，在王的面前，他就像一个活祭一样，他是活着要献给天主，他就拒绝这个尼布加尼撒赐给他的他的膳呐，这些这个为什么？因为他吃了会污秽他，他不要吃。我们说他是但以理为了讨天主的喜悦，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说当作。洁净的活祭，就是活着献给主，就像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当中，我们像一个活祭一样，就是活着为主而生活，这也算是一个活祭，为耶稣基督而生活也算是一个活祭。所以但以理有这样的信心，在这个尼布甲，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市，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愿意这个立志 不吃忘的膳，这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他真是励志，在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在一个这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怎么开始这个励志要跟随耶稣基督，这是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基督徒的生活现在是越来越难了。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压力特别大。其实我们说要和但以理比，我们比他们比但以理容易多了。你说为什么呢？你看他去了一个巴比伦，去了陌生的地方，而且还不是他自己愿意去的，是勉强被带到巴比伦。还有第二个，改变他的身体，改变他的语言，改变他的文化，还得学习他们的语言，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在这个王的面前服侍耶稣基督。你觉得他容易吗？我觉得他是比较难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就立下了志愿，我要跟随耶稣基督，污秽的东西我不要入我的口，为了讨天主的喜悦。这从但以理方面，我们看到他的励志，真的我们能够学习。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是不退缩的。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的无论什么样的生活，比但以理服侍主要容易得多了。我们经常会说，但是我们就是现在不跟随主的人，是追求这个世界才不跟随主，不，他比但以理容易得多，是为了他，不是说现在人不是穷的，现在人是这个钱多和少的问题，肯定是够花了，但是多的少是追求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不愿意跟随主。我们也看一下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的15、16节，不要爱这世和这世的物，人若爱这世，爱父的爱就不在他心里了。因为凡世上的事，既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随世分而去的，叫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上来的。这世和这世上的情欲必要过去，唯独遵行天主的旨意，必永远存留。所以我们发现，真是这样的。基督徒如果追求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跟随耶稣基督。像这个，我们必须也从心里有这样一个立志。因为发现人跟随主的时候，不是说这个在心里有立下这个志愿的时候，无论怎么样，我们要跟随主，这是一个立志。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这个，有很多人会这个跌倒了。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受他的诱惑，就是看到这个世界，觉得这自己的属世的东西不够多。但是那个我们说账户上账户这个比账户存的钱少，并不是说没有钱，是因为这个世界离开了主，是没有立下这个志愿，最重要是没有立下这个志愿。但你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他愿意立志跟随耶稣基督，他拒绝污染他的东西，他就为了讨天主的喜悦。这方面我们也能向他学习。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的服侍主都比但以理容易，都比他容易，比这个四个希伯来男孩子容易。他是勉强做宦官的，不是他特别愿意的，但是他没办法，他没有选择的地方，他是被带到陌生的地方，在这个巴比伦服侍主也够也他也不容易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能看到，他是但以理的励志，值得我们去学习。其实我们说但以理的态度也是特别好的。你看他在第八节，但以理书的一章的第八节，他说这个就求宦官长容他不自污，天主使但以理在宦官长面前蒙恩惠受怜悯。宦官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王，我主，他已经命定你们的饮食。”是这个巴比伦王已经命定他们要吃什么喝什么，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 比你们同样的幼年人瘦弱，你们便是我在我的头在往那里难保。这个宦官长也没有也特别怕的，为什么？他命令这个宦官长，你告诉但以理他们的饮食安排好了，他们要吃这的东西，喝这的东西，养他们三年。你看十一节，宦官长曾吩咐米沙利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伯尼格的饮食。但以理对他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日，暂且给我素菜吃，给我们水喝。”我们说这个但以理他的态度是很好的，在第八节说什么？求宦官长容他不自污，也是他的态度是很好的。在这个十二节又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日，暂且给我们素菜吃，给我们水喝。”就是再试一试。在十四节，他说：“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日。过了十日，见他们面貌比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都丰美肥胖。”米沙利便将为他们所订的饭和他们所当饮的酒撤去，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天主都赐给他们智慧明哲，使他们通达各样书籍、各样学问。但你又揭晓各样默示和梦兆。但尼布加尼撒王预定日期，带领那些人到自己面前。到了日期，宦官长就引他们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诸少年内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于是他们势力在王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他用这个方法，我们说他的态度值得我们去学习。他得求那个太监长说：“你叫我，求你试我们十天试一试。”结果他们十天没有吃那个王赐的这个祭偶像的肉啊，但是呢，他们没有怎么没有非常瘦弱的。你看他说这个去试他们试要之后怎么样，给他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怎么样？他说见他们面貌比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都丰美肥胖，比那些吃这个偶像肉的那些孩子们还要漂亮呢。所以我这是天主就赐给他们这样的精神。我觉得真的是看到天主的大能。所以他虽然吃这个蔬菜和白水怎么样，他说是但以理是这么丰美肥胖的。在那个时代是这样，是最漂亮最美的，是在这个巴比伦国，在那个时候他们是要的这样的体型，就是但以理他们正好合适那个尼布加尼撒国王要的这个希伯来男孩，这样的话是满足那个巴比伦国王他们要的这种身材，可以做什么？可以天天在王宫里和给这个尼布加尼撒端饭呢、端水啊，伺候尼布加尼撒王，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说，从这段经文中能看到但以理他们在巴比伦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说这个，我们说但以理他是勉强被掳掠巴比伦，他是勉强去的，是他去的时候他是国王的孩子们的当中，是选择一个最漂亮最美丽的，然后这个教他们的语言，教他们学习，然后给他们饭吃啊，然后养他们三年，他们以后可以服侍这个巴比伦国王。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立志不吃王的膳，他不愿意接受王祭偶像的物，但以理不要吃，他有这样一个立志。最后我们发现他就求那个太监长试他们十天的时候怎么样，他这四个男孩子的身材比那些吃这个偶像肉那些孩子们还要丰美肥胖，是当时是在这个第一章能看到看到他们的背景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从他们的第一章能看到这些能够帮助我们。第一，我们说但以理他的相貌是最美的。我们说基督徒我们的相貌在属灵方面， 在认识耶稣基督方面，我们的相貌也是最美的，我们也可以选择服侍主或者服侍这个世界，这是一方面。第二，我们说是但以理他就被改了名字。第三，我们说但以理他的励志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可以选择跟随主，或者被这个世界引诱啊，这些我们也需要一个立志，立下志愿跟随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立志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会把我们带走，这个世界也会引诱惑我们，我们不能够荣耀主，不能够跟随主。我们说但以理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他的求，说求的意思是他的态度，对吧？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也是小心我们的态度。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觉得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他们什么都不怕，但你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他们的态度是表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态度是很骄傲的。我们基督徒什么都不怕，我们这个什么都能做，我们的天主是有能力的。一方面你说对了吗，他们就是对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态度是不好的，表现出来他特别骄傲的态度，说我干啥没问题，但是他们所做的是违背主的，是主不喜悦的，我们的态度也需要注意。还有呢，他说这个在他说这个叫他叫怎么样，他说十二节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日，他叫那个说你要试试我们咋样，叫我们试一试。我们基督徒做事情有些事情也需要试一试，你说需要试什么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吧，比如说你给人传福音需要试试吗？我们也有好的态度，我们说我们给人传福音没有人信主，但是我们也需要试一试，看看会不会成功。如果天主的旨意，为什么不能成功？如果天主的旨意，天主会带领我们，天主会使用他的话语来并不是不靠我们的聪明，靠我们信靠这个福音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说这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应用一些东西，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的态度还有些东西我们也需要试一试，对我们的上司啊，对我们的朋友啊，我们也需要试一试，给他传传福音，看看他有没有兴趣啊。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对吧？但是这是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从但以理书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以后会但以理书会以后别的还有更深的，这第一章是最简单的，第一章比较简单，但是以后会有更深的预言呢、啊。在这方面呢，我但以理他是勉强被带到巴比伦，在这方面能看到，在第一章看到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服侍主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但是看到他的态度、他的方法、他的励志，值得我们基督徒去学习。